我是蕊希，花蕊的蕊，希望的希。今天你还好吗？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中搜索蕊希，每天晚上我都会用一段声音陪你入睡。听完今天的故事，祝你晚安，做个好梦。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读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老师的书，在聊到自己家庭的时候，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很多年之后，他才终于鼓起勇气对母亲说：“妈妈，我是在离开这个家以后，重新养育了自己的。”第一次读到这句的时候，眼泪根本止不住。我想，凡是在年少的时光里真正感受过艰辛，又花费很多力气去缝缝补补的小孩，才能明白他所蕴含的痛苦跟力量。我是一个在没有那么富裕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的我经常会用没那么富裕来代替穷，因为听起来很有盼头，好像只要长大挣钱了，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从小到大，我都是捡我表姐的衣服穿，唯一的玩具是妈妈用碎布缝的沙包。也因为平时不怎么吃零食，所以这些年我一颗蛀牙都没长。记忆当中，北方的冬天总是冷得吓人，有一次穿的少了，向来好脾气的爸爸头一回大骂我一顿。他说，你知不知道感冒要花多少钱？咱家哪有钱看病？那段时间，我只要想起这句话就会躲起来哭。我怪全世界为什么只有我的日子最苦，又心疼比我还苦的爸妈，好像养了一个吃穿用度都要花钱的拖油瓶。于是我拼了命的学习，周末从来不跟朋友去逛街，那些连商标都泛着光的运动鞋我买不起。印象最深的是，上大学以后，寝室每一个人都有半格柜子用来装换季的衣服，而我的柜子它永远都填不满。它就像是又深又黑四处透风的匣子，装满我空荡荡的十几年。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成长烙在你身体里的印记，无论是贫穷暴力还是感受不到被爱，它都会把一个小孩子搓圆捏扁，最终形塑成皱皱巴巴的样子。我是在离开家的这些年里才慢慢学会把自己展平的。我终于舍得换掉了一个要卡很久的手机，从走进一家店铺跟导购员说我想要橱窗里的那双鞋，也从爱情当中逐渐挺直腰板，把敏感和自卑一点点的放下来，努力赚钱，用物质去补生活上的短缺，也没有忘记阅读，让精神世界丰盈饱满的再长一次。所以我始终觉得这是我成年之后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前几天在家楼下看见两个小学生商量着凑钱买一份烤冷面，当时排队的人很多，他们一直纠结要按谁的口味加料。我看出来老板有点不耐烦，语气也不好，就直接跟他说，给孩子来两份吧，我补剩下的钱。起初两个孩子害羞的拒绝，然后几番推辞就答应了。走的时候，其中一个男孩用签子戳上了几块烤肠递给我，然后笑着跟我说谢谢。有一瞬间，我仿佛在他们张扬的脸上看见了自己贫瘠的童年，那个曾经在炸串摊前不停徘徊的背影，他好像终于尝到了迟来的那口味道，那是热气腾腾的快乐。我想所谓重新养育自己，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靠自己的力量，打破那个少年不得之物将困扰一生的魔咒，最后鼓起勇气走出父母为你写的那套剧本。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内心的小孩，它保留着我们没能释放的情绪，难以消解的痛苦和内心深处的渴求。如果从小过得幸福，那么内在的小孩就会开朗乐观地看待世界，而如果小时候负面回忆太多，那么他就会陷入悲伤跟沮丧。你可能会像李雪琴那样，从来不敢真正开口去要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你是徐志胜，因为害怕系鞋带的时候朋友不等自己，就那么散着磕磕绊绊地走了一路。你比谁都清楚，教育孩子是让他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因为那是你花了半辈子才能抚平的印记。我们总说人要跟自己和解，和解其实是陪着内心的小孩长大，用你希望被善待的样子把之前所有的缺口补足，从受伤的原生家庭里走出来，从苦过的生活环境当中熬过来，最终我们会穿越那道黑暗的隧道，成为得以见到光的幸存者。我特别喜欢《哈利波特》全书结尾的那句话，伤疤已经19年没有疼过了，一切太平。也许人长大以后最棒的礼物是可以把成熟的心智和见识带给小时候的自己，能有机会让小时候的那个自己知道，他一直在等的那个爱他、尊重他、保护他的人来了。那个人是你自己，也只能是你自己。